上回书说到，曹操写信让车胄把刘备给杀了。车胄就跟陈登商量。陈登出好了主意之后，回到家中把计策告诉他的父亲老大夫陈规。陈规急了，儿啊，你马上骑着马迎着刘关张弟兄告诉刘皇叔，让刘皇叔想办法除去车胄。爹您放心，我立刻就走。陈登立刻骑着马出了徐州，迎着刘关张弟兄前去送信儿。要怎么说，我们看三国演义就得多看一层。曹操给车胄写信说，你想办法捉住刘备杀刘备。但是曹操并没告诉车胄你跟陈登商量。车胄就不聪明，义勇之夫，曹丞相没让你跟陈登商量，你干嘛吵陈登啊？当时曹操利用陈登陈规父子爷俩是诸吕布，真正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心腹吗？曹操并没有，对陈规陈登父子爷俩是留着心眼的。而车胄就不明白这层，他跟陈登商量，陈登骑着马去迎接，迎着刘关张弟兄走，没想到走着走着前边看见了是刘关张的队伍，但是没有刘备，只有关云长张飞两个人，因为刘备在后边安民，大队人马还没回来呢。陈登骑着马就奔着关云长张飞来了，二将军三将军您过来，我有事儿跟您商量。关云长张飞让兵将等着，两个人就跟陈登陈元龙骑着马过来了。二将军，曹操写信让车胄杀了刘皇叔。这句话刚说完，张飞急了，好小子，我先把车胄宰了。关云长说，三弟不可鲁莽，你慢着听元龙把事情说完了。陈登就把自己如何商议的父亲如何让送信的事情跟关云长张飞说了。关云长说，好吧，元龙啊，你立刻回到城中召集而行，这件事全由我关某做主。关云长有主意了，陈登又嘱咐了一回，然后骑着马回归徐州面见车胄。二哥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三弟，你听我的。等到了晚上呢，车胄是全身披挂，掌中大刀，带着一千兵就在瓮城这儿埋伏好了。徐州的里城门关了，外城门也关了，吊桥也扯起来了。陈登就在城上头带着兵将也布置好了。城上头有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借着灯光可以往城下观看，好保护这座城池。等到了夜里头，离着挺远就看见有队伍上来了。陈登呢在城头上瞧着，就跟守城的兵将说，你们看，怎么看不清楚到底是哪儿的队伍啊？是啊，陈将军，我们也看不清楚。你们赶紧到下边把车刺史请来。手下人到了城下，就把车胄请到城头之上，车胄也往下瞧。云龙啊，我怎么看得不太清楚，这到底是哪儿的队伍啊？等队伍离得比较近了，陈元龙用手一指，车将军您看，这可是曹丞相的队伍。是啊，打的都是我曹营旗号。来问问他们城下是谁。上边要喊话的小校，哎，对面的兵将直中，何处的兵将来到徐州。底下有人答话了，城上的兵将听真，征辽将军奉丞相之命来到徐州。车胄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说，黑天，张辽奉丞相之命，是不是张辽啊？这其中要有诈出了差错，可就麻烦了。元龙啊， 你看是张辽的兵将吗？您别着急，离近了再看。人马越离越近，越离越近，离着护城河就不远了。确实打的是曹丞相的旗号，兵丁的号坎这儿白月关一个曹字。借着灯光仔细一瞧，大旗之下有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战袍，黑胡须，骑着黄骠马，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。哎，车将军，我看好像是张辽张文远。元龙，你说城门开还是不开？这么办吧，您下城，您指挥兵将一半看着瓮城，然后咱把城门开了，吊桥放下，您带着500兵出去。您看看，如果是张辽将军，您把他接进城中；如果不是张将军，您马上骑马回来，咱把城门关了，吊桥扯起来，不让他放进来，不就行了吧？好，你可看准了，如果不是丞相的兵将，马上射箭止住。车将军，您放心吧。车刺史迈着大步，腾腾腾下了马道，然后就上了马，来到瓮城。哎呀，到底是不是张文远的队伍呢？车胄一想，反正我城里还要500兵，再说我里城门不开，不就行了吗？来呀，开城门，放下吊桥。主将传话了，守城的兵将动手了，嘎啦啦啦啦，吊桥放下，城门就开了。车胄掌中大刀，带着500兵杀出城去，就过了吊桥了。前边队伍止住了，两杆门旗一分，当中间一员大将确实是张辽张文远。车胄非常高兴，往前一带马，文远呐、奉丞相之命来到徐州，远路劳苦。等他催马说完这句话，到了张辽面前，车胄可傻了。从远处看是张辽，近处一看，车胄心说我上当了。车胄再想后悔来不及了，这个张文远是假的，为什么能打着曹兵的旗号？因为刘关张这几万大兵刚从曹操那儿带来的，那用曹操的旗号还不容易吗？等车胄知道假的，往回要拨马了，就在这假的张辽后边，关云长一声喊嚷：“车胄，你哪里走？看刀！”关云长往前一催马，掌中这口大刀唰就下来了。车胄往回一拨马，往回就跑啊！车胄手下500兵往回也跑。这个张辽张文远是关云长由打小校当中挑的，身块跟模样都跟张辽差不太多。车胄上当了，他骑着马往回跑，关云长在后边催马就追。等跑到护城河边了，车胄高声喊嚷：“元龙，你还不射箭，等待何时？”城上头炮声一响，车胄勒马停蹄，抬头一看，城头上站的正是陈登。陈登应手一指：“车胄啊，你以为我陈元龙是曹丞相的人吗？告诉你，我跟二将军商量好了计策，车胄你休想再进徐州。”车胄气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关云长催马就到了，吓得车胄没有办法，只好顺着护城河跑。那跑得了吗？关云长往前一催马，这口青龙偃月刀往上一举，车胄你看刀，嚓！人到马到刀到，在后边大斜茬就把车胄劈于马下。这时候车门开了，吊桥也放下来了，张飞催马就进了城了，关云长甩镫离鞍下了马，就把车刺史这人头割下了。没想到张飞这一进城啊，七尺咔嚓把车胄的全家老少全杀了。 张飞骑着马出来了，关云长手里提的是车刺史血淋淋的人头。这时候刘备带着后队人马也到了，刘备愣了，二弟三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飞高兴了，大哥，这曹操来信让车胄杀您，二哥已然把车胄杀了，我把车胄全家老少斩杀，一个没剩。啊，刘备可跺了脚了，二弟三弟呀，现在杀车胄不是时机。说到这儿，刘备不说了，再说什么也晚了，车胄已然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刘备他不愿意跟曹操彻底决裂呢。审时度势，刘备知道自己势力太小啊，这五万大兵从曹操那带来的，那都是曹操的兵将。再说了，自己在义状上签字，跟国舅董承几个人要共谋大事灭曹操，这件事曹操不知道啊。现在杀车胄太不对了，正应该跟曹操表面上联络，而暗中养精蓄锐。已然杀了车胄，杀了全家了，刘备再责备关云长张飞也没用了。等把战场清理完了之后，刘备来到徐州出榜安民，把关云长张飞孙乾简雍糜竺糜芳陈登叫在面前。二弟三弟，众位先生，元龙，事情已然做了，车胄已然死了，杀车胄没关系，可是这么一来，曹丞相必然发兵来取徐州。张飞一乐，大哥呀，您怕曹操干嘛呀？他要是派兵前来，我跟二哥杀上前去，又有何妨？气得刘备瞪了张飞一眼，三弟呀，曹操多大的势力呀？你我弟兄三人能抵抗得了曹操？你们总知道莽撞行事，不知道前思后想啊。陈登一看也知道刘备确实着急，皇叔您不要着急，我有一计可退曹兵。元龙，不知道您有什么妙计，你快快教我。皇叔您不要着急，我问问您，曹操最怕谁？啊，曹操最怕的是袁绍啊。是啊，皇叔，你也知道袁绍现在虎踞冀州，兵百万，战将千员呢，您为什么不向袁绍求救？袁绍要发兵打曹操，曹操还能打徐州吗？哎，刘备双眉一皱，摇了摇头，袁龙啊，第一，我跟袁绍平时没有来往，再说我刚刚把他的兄弟袁术给灭了，他怎么能帮助我刘备呢？皇叔您别着急，您一着急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了，咱们徐州有一个人跟袁绍是世交啊，您要把这个人请出来，他写一封书信就可以让袁绍发兵，袁绍是准能发兵。哎呀，元龙啊，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让袁绍发兵打曹操啊？皇叔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平常您对这个人这么尊敬，您做徐州牧的时候不是经常登门请教吗？哎呀，刘备也乐了，真是把我急坏了，莫非你说的是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吗？不错，正是郑老先生，只要郑老先生写封书信，袁绍是一定发兵。这位郑玄当初在汉桓帝驾前称臣，官拜尚书，后来因为时常是作乱，弃官归田，回到徐州了。当初刘备在涿郡的时候就曾经 拜在郑康成的门下，他称郑玄为老师。到了徐州之后，刘备又经常去登门求教。今天陈登一提醒，刘备非常高兴，立刻准备了一份厚礼，带着陈登登门求助。这位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家风非常的文雅，说他们家文雅到什么程度，就连他们家的使女都通诗学，平常开玩笑啊都用诗经里的话。有一回两个使女开玩笑，有一个使女呢在台阶上跪着，这个使女过来一看，胡为胡泥中，跪着这说话了，伯言往素逢彼之怒啊。他们家就文雅到这种程度。这个使女问他，胡为胡泥中，就是那意思，你为什么在这跪着呀？跪着这个丫鬟说了，我呀向他报告事情，没想到正赶上他恼火。郑玄他们家就这么文雅。刘备见着郑老先生，没想到郑玄是慨然应允，立刻给袁绍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交给刘备，刘备告辞出来，回到衙中，就让孙乾到河北冀州面见袁绍袁本初。等孙乾到了河北，见着袁绍了，袁绍接过这封书信一看，袁绍他琢磨，你说这刘备啊，刚把我兄弟袁术给灭了，这玉玺我也没得着，现在呢他又让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写信让我出兵打曹操，帮着他解徐州之围，我应该不管他。你说我不管他吧，现在又有郑康成老先生这封信，我们袁家跟郑家三世通好，是世交啊，我也不能不给郑康成老先生这面子呀。想了半天，袁绍拿不准主意，来呀，把众位先生给我请来。时间不大，袁绍的众位谋士就到了，其中资格最老的就是田丰沮授，还有郭图沈佩庞纪。袁绍就把郑康成老先生这封信给几位谋士看了。众位先生，信你们是看了，这兵咱们是发还是不发？大家伙儿全都看着田丰，因为田丰资格最老。田丰就跟袁绍说，主公，虽然郑先生来信了，但是您绝不能发兵。为什么不能发兵啊？主公您想一想，这几年连年征战，大动干戈，老百姓穷困不堪，家无隔夜之粮啊。现在您要兴师动众，万民生怨，千万千万不能发兵。您可以派人向天子请功报捷。哎，又没有战士，报什么捷呀？主公，您破了公孙瓒之节呀，您写了奏章把他报到朝廷，曹操如果把奏章扣留了，那就好办了，到那个时候主公您再上表参奏曹操，说曹操革我王禄，您把兵马扎到黎阳也不迟啊。没想到田丰刚说完，谋士沈佩在旁边说话了，田老先生，这又何必呢？现在主公手下兵不下百万，将不下千员，如今兴兵破曹易如反掌，为什么要耽搁日期呢？我看田老先生这话没有道理。老谋士沮授微睁双目，摇了摇头，他不同意沈佩的意见，他赞成田丰的主张。主公啊，我想这制胜之道不能单靠兵强将勇， 你要知道，曹操现在施行新法，深得民心，兵将虽少，但骁勇善战，完全不同于公孙瓒呢。依我看，还是按照田老先生的话，不发兵为上。旁边还有没说话的郭图呢，这个郭图呢，他同意沈佩的看法。哎，我说你们二位老先生怎么想不开啊，这发兵可宜早不宜迟，宜快不宜缓，按现在曹操跟我军的力量相比，发兵足可以破曹操。这个说应该出兵，那个说不应该出兵，弄得袁绍呢也没准主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外边又走进两个人来，一个是许攸，一个是荀臣。两个人进来了，抱拳拱手，参见主公。哎呀，众位，你们都在这坐着呢。袁绍用手一指，二位先生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商量是进兵打曹操，还是不进兵打曹操。袁绍就把刚才商议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又把郑康成这封书信给二位先生看了看。许攸跟荀臣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，主公啊，这兵还是发得好啊，这是以众克寡，以强攻弱，讨汉贼，以服王室，名正言顺，起兵是上策。袁绍决心下了，好啊，二位先生所说正合我意，来呀，有请孙先生。时间不大，就把孙乾请进来了。你赶紧回归徐州，让刘备调动好了人马接应我，我立刻兵发许昌，灭曹操，进兵黎阳。哎呦，那就谢过袁公了。孙乾告辞走了，袁绍立刻传下将令，让沈佩、庞纪为统军，田丰、荀臣、许攸为谋士，让颜良带领15万马军，文丑带领15万步军，精兵30万，立刻兵进黎阳。袁绍要起兵了，谋士郭图来见袁绍，主公，师出可要有名啊，现在你要灭曹操，应该让人写到讨曹的檄文，把曹操的罪状公布于天下，造出声势去，灭曹操易如反掌。好，袁绍心说，我这有高人呢，立刻传下话来，就把陈琳请来了。这个陈琳原来是汉灵帝的主簿，主簿呢就等于现在的秘书。陈琳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啊，因为避董卓之乱，所以来到袁绍的门下当记事。这个记事呢也跟主簿差不多，也有人管陈琳叫记事官，干的是什么呢，都是舞文弄墨的事。陈琳就按照曹操的罪恶写了一张讨曹檄文，写好了之后，袁绍一看非常高兴，就命人抄了不少份，粘贴到周崇府县。什么时候？那时候是建安五年正月。天下粘贴檄文，这檄文也就送到了曹操手里。下回再说。